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祈福那些事。上回我们主要和盛小姐一起聊了聊祈福所处的地理位置之后呢，这一次呢我们继续和下旅温泉山行屋的中国人老板娘盛小姐一起来聊一聊祈福主要的手工艺品。祈福那些事，欢迎收听今天的祈福那些事。上一回呢，我们大致的介绍了一下祈福是处在日本的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也就是说它的地理位置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祈福更加细致一点的方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祈福的一些工艺品啊，或者是别的一些东西。首先呢，继上一回我们同样的嘉宾盛小姐，欢迎你。
你好，大家好，我是盛月芳，欢迎大家的收听，谢谢。
那么我们上一回呢主要是聊了它的地理啊之类的。
对，
我听说它是一个没有工业的地方，是吗？
对，特别是它的就到了祈福的中部里面，朝比如讲朝山里面走的话，它几乎是没有什么工业。
哦，它就
是，对，它是以手工业为主。
手工业为主，
可能呢是跟那个日本的历史有关系。因为祈福呢它是属于大山里面，所以呢它自古以来呢就没有受到战争什么影响。日本的，包括日本的历史上的战争，对他来说没什么影响。这样的话呢，就当地的人呢心情非常会温和，因为自古以来他的就是因为没有
没什么大事，
没有什么大事，对，没有什么战争的影响，所以呢就变成了当地人就很安于那个制造那些工艺品。比如讲啊，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比如讲美浓，美浓是一个市，美浓的和纸，
和纸，
对，瓦西，
哦，一种纸，
纸，对，
是用在哪里呢？
比如讲用在做和的和式的灯啊，
啊，做灯，
瓦西诺那种做的灯，比如讲做的那个榻榻米房间里面做的那个，那就是
那些门上户
门上户的那些
纸，
对，
哦，
包括现在呢很多流行的就是家内装饰的时候呢，用盒子来装饰，装饰墙壁啊，装饰家具啊，装饰灯光啊，包括装饰窗，这些呢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盒子呢画画也是非常好
啊，就像宣纸的那一种，
对，就是那种类似中国做
的
宣纸，因为它这些呢全部都是手工做出来，
就是一代
一
代
一代
一
代做下来，对，
因为也讲到了说有它的纸工艺品，然后也说到它的森林里面，
对，
就是说它的好像是家具这一块，
对，日就是祈福县呢，因为它的森林呢特别的丰富，它的自然呢特别的好，所以呢水也好，那个包括木材也好，所以它不光盒子好，而且它的那个高山的家具也是在日本非常出名的，
它是木质的家具，
全部都是木质家具，而且
是手打磨木质家具，
对，而且这些家具全部都是用手工做出来。
盛小姐曾经买
过吗？对我们公司说实在的，我们公司呢，我呢因为是在下旅温泉山行屋工作，我们公司很多家具都是用他们的家具，因为实在太漂亮。其实不光是作为一种家具在使用，其实是一种欣赏，那种家具会给你带来新生的愉快，那种颜色，那种就是木，因为木头嘛，是用的时间越久，就像中国的红木家具一样，用的时间，对，会有灵气出来，所以非常非常漂亮。在日本也是这样，家具那种就是说高山的家具也作为一种工艺品被大家收藏，被大家所喜爱，
家具把一种好像实用的用具做得像艺术品一样的展示出来。
对，
还有这种我们生活中经常见的就是刀具，
刀具
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的实用品。
刀具的话祈福县有个市叫 Seki，叫关市，对，关公的关，关市呢，它的刀具在日本是非常非常有名，从自古以前，从战争用的刀具到现在用的那料理的刀具，其实好的刀刃都是 官室出来的、
哦、
都是官室的匠人用手工打造出来。
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些就听得出来，好像祈福的人民性啊，好像就是属于那种沉得下心慢慢打磨的这种状态。比如说刀具啊、家具啊、纸啊，还有一个是
土
器
的，
对
对，
对，
土器的陶器。日本呢，虽然说有比如讲有九州的有田陶、有田烧啊、还有那个九谷啊、清水烧啊，其实呢，土器的陶器是陶，它是陶，非常的有名。
嗯，
它那种感觉给人感觉是。日语叫 odayaga， 非常的协和的感觉、能够让你静下心来，看到那个陶器，你能够静下心来，慢慢的去品味它，去欣赏它。它的陶器呢是有这点这个特色。
是是，我现在听了这么多，感觉好像祈福就真的是一个怎么说，讲起来就是岁月静好的这种感觉，
对对，
就整个人都是啊，就慢慢的沉下来，沉下来。然后
对，
就是我们
文化也是在长年累月当中文化沉淀
下来，就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日本，就是非常怎么说呢？对一件事情非常的细致啊，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呢、非常有匠人精神的那一种日本呢、
对，祈福呢真的是出匠人，
嗯，
高山出匠人，官室出匠人，土地出匠人，而且非有几个是非常有名的匠人，包括那个美浓市的和子也是匠人的杰作。
嗯，所以说希望大家不是在中国，因为这些匠人的东西真的你不亲自到那边去就真的很难。
但是它还有好东西哦。
哦，
比如讲因为水好土好、环境好空气好，它那边的米也是日本最出名的
啊。
比如讲现在最有名的叫牛的眼睛，那是
牛的眼睛，
对、那是日本 number one、对、日本地最有名的 一种米，
最好的米。因为前段时间大家不是都去买电饭煲吗？然后买回来之后可能很多人都会发现电饭煲其实也没什么差的嘛。然后怎么说呢，大家想想觉得是不是因为米呢，是不是因为大家米的关系呢，或者是水的关系呢？
其实电饭煲没有多大关系，最主要是米跟水的关系。
嗯，
因为现祈福呢水好，所以它的土壤好、所以种出来的米也好。但是还有一点，因为水好米好，还有它也就造出来的清酒也是特别的好
啊，酿出来的酒也是
啊，那真的是绝品。不妨你去下里去祈福尝一口，
尝一下。如果喜欢酒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跑到祈福去试一下。
对，但是它的那个呢，因为它的酒造呢，这些酒造都有两三百年以上的历史，
很长很长
很长很长，都是小小的那些酒造，它的那些造酒的那些工艺都是人工的、都是三百年两百年以前造酒的工艺、所以它的产量非常低，免税店没有买哦。
对，肯定是这种，又是我们讲的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
就肯定是
对，
你要到祈福到那个地方去，你才能看见他们做的那些东西，才能感受到
对
这些工艺品的怎么说呢，魅力吧。
对，
嗯，说到水，还有一个据说它的鱼也是
啊。对，如果说到鱼的话，有一点真的非常非常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呢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村庄、但是呢岐阜县下吕市有一个村庄叫马濑、马濑村庄呢是被评为日本最美的村庄，
最美的村庄。
对，它有很多溪流、那个溪流里面呢自然生长着一种叫香鱼，
香
鱼的鱼、这个鱼的特点，对，日语叫阿优、这个鱼的最大特点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鱼的香味是西瓜的清香，
西瓜的清香，
对，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没有亲眼看过，没有亲眼见过、没有亲眼闻过、可能不会、可能没有办法去想象。
哦，这个真的是无法想象。
对，那个鱼呢它是不是很大的那种鱼，因为清溪里面的鱼不是很大、它是完全是原始生长的、所以它的鱼呢比较小一点，但它的鱼呢味道是清西瓜的清香，口感呢是那种从头到尾它所有的骨头都可以 可以用，
全身是宝，
全身是宝。对，
哦，真的。
但是还有一点，它的产量也很低
啊。也请大家一定要去祈福那个地方，
就是有西瓜清香的香鱼呢，只有在下吕有，只有在下吕的马来有，
只能去那边，只能去那边。这样才是怎么说呢，才更加凸显它的魅力吧。
对，
最后呢我们压轴讲一个，为什么压轴讲一个呢，因为这个跟盛小姐最有关系，就是她的温泉。因为作为一个温泉老板娘来说，最能向我们来表达一下这温泉的魅力在哪里。
好，温泉呢，在日本的温泉实在是太多太多，可能听众朋友呢可能大家也非常的了解，但是呢，岐阜县的温泉呢，真的是可以说自古以来在日本非常有名。日本有三大名泉，其中一个就在岐阜县，叫下吕温泉。它自古以来，它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
哦，很长
的历史。自古以来，对，自古以来，是就是名泉。所以呢，它的温泉的特质是什么呢？无色无味，是弱碱性的。如果呢你去下吕温泉的话，一定要泡它的温泉。它跟高山的温泉还不一样，跟平汤的温泉也不一样，它的泉质是不一样的。
下吕这个地方，它这个温泉是在哪里的？
就在下吕市。
是它那个是平原的地方吗？
在山，它是一个小的盆地。
哦，小的盆地。
对，它是整个是一个小的盆地，下吕温泉就在盆地里面。对，它的温泉呢，自古以来呢是被评为呢叫美人汤，叫美人泉，也叫美人泉，对美肤呢有特别好的那种作用，
养颜美容。
对，养颜美容。比如讲我们皮肤不好的话，像我本身，把我作为例子，我本身就有皮肤病，上海人叫鸡皮肤，从小就有，但是现在就完全就没有了。
就是因为听众朋友们可能看不见啊，我这边直观看觉得皮肤很好啊。
就真的是可能是每天泡温泉的关系，就皮肤呢现在就冬天呢也不会干燥，就特别的滋润。它的温泉有也有美，我的感觉啊是有美肤啊滋润的效果。对，像一般的话到50几岁一般的皮肤都会皱纹很多，但是泡了温泉以后觉得皮肤会皱纹会减少，
完全看不出50几岁的样子。
谢谢。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了一下岐阜它的各种工艺品，那么也希望大家呢直接到岐阜去，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只能在岐
阜
看得到、吃得到、感觉得到的事情。
你身临其境的话，给你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
对，欢迎大家去岐阜感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因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对，
欢迎大家去岐阜玩。那么也谢谢今天的嘉宾盛小姐，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
岐阜那些事，今天的岐阜那些事怎么样呢？充满匠人精神的岐阜，相信有很多东西只有大家真正去过一次之后才能了解。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